这里是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及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5月11号，公元2006年7月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去校，本月欧洲之行；欧洲议会主席即将访问西藏；中共禁止藏人庆祝达赖喇嘛生日；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将在8月宣誓就职；藏英边境乃对拉山口重新正式开放。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取消本月欧洲之行，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美联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取消了原本计划下周访问芬兰、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访问行程。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伦敦办事处星期四表示，医生认为达赖喇嘛今年的行程太过忙碌，他应该好好休息。从今年年初开始，达赖喇嘛就非常忙碌，马不停蹄地展开许多不同的公开演讲与传法活动，因此医生建议他应该好好休息，因此取消了本月的欧洲之行。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欧洲议会主席博瑞尔将从明天开始对中国和西藏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下面请听李清美多的详细报道。
根据培育网消息，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办公室发出新闻声明指出，来自西班牙的欧洲议会主席约瑟夫·博瑞尔将从明天8号开始到14号，对中国和西藏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其中在西藏首都拉萨将停留6天。声明说，在9号从北京抵达拉萨之前，博瑞尔主席将于明天星期六在中国首都北京同多个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出席有关西藏和社会问题方面的圆桌讨论会。声明强调，欧洲议会主席约瑟夫·博瑞尔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实地目睹当地中国的真实现状，包括中共的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以及这两者对西藏的影响。根据欧洲议会网站的新闻指出，今年5月29号抵达比利时访问一周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5月30号上午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受到博瑞尔主席的亲切接见。博瑞尔向达赖喇嘛表示，欧洲议会对西藏尚未解决的问题和人权状况深表关切，为了解西藏的现状，他将于今年夏天亲自前往拉萨访问。博瑞尔并强调，在基于中国统一与符合中国宪法给予地方自治的原则下，并希望西藏问题能有一个经有谈判非暴力的解决方案。欧洲议会办公室的新闻声明指出，欧洲议会主席约瑟夫·博瑞尔在西藏首都拉萨访问期间将参访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场所，他还将同西藏自治区人大和政府以及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举行会晤，并期待访问欧盟在西藏开设的项目事务处。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组织本周三在斯特拉斯堡举行会议，就欧中关系方面进行了谈论。今年5月18号，欧洲议会针对发表的2005年世界人权年度报告和欧洲议会政策上制定了一系列的决议案，其中在中国的人权上强烈批评当局持续践踏人权、压制和虐待政治犯、广泛使用劳工奴役、大量实施酷刑和死刑，并限制宗教和言论自由权等。欧洲议会目前有732名成员，都是由欧洲25个国家的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总部设立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请继续收听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禁止藏人庆祝达赖喇嘛生日，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仁钦发来消息说，每年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来临之际，中国当局会加强采取各种防范措施，阻止藏人举行庆祝。近期从西藏流亡抵达尼泊尔的两名藏人向本台记者透露，正当移居世界各个角落的藏人隆重庆祝达赖喇嘛71岁诞辰日的时候，境内藏人的基本传统权利也被剥夺，受到严密的控制。消息透露人表示，虽然中国当局不断地对外宣称西藏人民充分享受着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藏人的民族习俗和特征以及传统文化都受到了得天独厚的保护与发展，事实上藏人的佛事活动，特别是达赖喇嘛的诞辰日尾丧活动，也受到严重的控制与阻碍。例如在拉萨，达赖喇嘛诞辰日之际，当局在各寺院和学校以及单位中下达命令，禁止僧尼、学生与在职党员干部在当天举行任何性质的佛事活动，如违反者将会给予行政处罚。消息透露人表示，以往在达赖喇嘛诞辰日，位于拉萨的藏人一大早会身着传统节日的服饰，云集在拉萨邮电大楼附近的冲拉地区举行隆重的尾丧活动，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并且相互抛洒赞巴，沉浸在节日的喜悦当中。如今这种场面已经在拉萨完全消失了，因为中国政府的恐吓与威胁下，藏人被迫在家中默默地举行庆祝而已，而冲拉地区也以建筑开发为名完全被破坏。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噶夏内阁于今天星期五发布新闻声明指出，西藏流亡政府旋即事务署按照流亡藏人宪章第21条第一项之规定，流亡藏人通过投票选举产生的第二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罗藏丹顿将于今年8月15号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进行宣誓就职。声明中强调，西藏流亡政府旋即事务署于本月1号宣布了第二届由民众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名单，并且向连任首席部长的桑东隆布杰传达了接任通知书。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噶夏于本月3号召开了紧急会议，共同探讨有关问题。同时为了尊重民主体系和流亡藏人宪章，12届西藏流亡政府噶夏于本月4号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提交了辞职信，并得到了达赖喇嘛的批准。但是按照流亡藏人宪章第29条至第7项之规定，达赖喇嘛决定新的首席部长举行宣誓就职前，由第12届西藏流亡政府噶夏继续行使职权。声明中还指出，第12届西藏流亡政府噶夏于本周三再次召开会议，共同决定连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在举行宣誓就职前仍然可以继续维持日常工作，以及有权对政策和行政等有关事项作出新的决定。西藏流亡政府噶夏秘书米久多杰向本台表示，由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行程安排，原计划在今年9月4号举行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宣誓就职日期已经改为今年8月15号举行。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藏英边境乃对拉山口重新正式开放，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中国与印度官员于今年6月18号在西藏首都拉萨举行会晤，并且签署了会谈纪要，于本周四7月6号正式重新开放了印度与西藏的边境通道乃对拉山口，恢复了中国和印度中断了40多年的边境贸易。西藏流亡政府驻坎多格地方藏人社会福利办公室主管阿瓦诺布向本台表示，乃推拉山口重新开放是值得欢迎的，因为乃推拉边境贸易通道开放是通过亚洲两个最大国家的相互协商做出的决定，如果世界两个最大人口国加强合作，将会促进藏中展开实质性的和谈。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和印度贸易额去年达到187亿美元，不过媒体说 经乃推拉山口进行的贸易主要属于当地居民生产的货物，规模并不大。印度将从中国进出口15种产品，包括羊皮、羊脂、牦牛尾和未加工的丝，而中国则从印度进口包括茶叶、稻米和香料的29种产品。西京的官员说，商贩从本周一到四在那里摆卖。有分析认为，这将会促使更大规模的中印贸易往来。而媒体认为，中国和印度关系最棘手的不是贸易，而是政治。乃推拉山口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亚东县，与印度西京段的交界处，距拉萨460公里，距印度沿海城市加尔各答约550公里。乃推拉山口在海拔4000米高，连接西藏和印度西京段的喜马拉雅山。1962年印度和中国爆发短暂的边境战争，这个通道被关闭至今。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有的机密都播送的巴日达瓦斯人撰稿的论西藏。
实际上，由于西藏政府一直有效地管理康区，而且出兵康区也不是第一次。如1808年，西藏政府就曾派出大军同石真吊德格民兵前去挑伐违抗西藏政府指令的国洛康冈部。正因为如此，当张队侵占其他各部时，他们均向西藏政府求救。西藏政府在占领张队后也是自行派官统治，所谓藏军索取军饷问题，除了满清四川总督骆秉章事前前奏西藏势必借口向内地缩降的猜测而外，并无其他记载。这中间既没有西藏方面弃赏，也没有缩降。所谓的降级以及缩降等，不过是满清君臣之间相互找台阶，以及地方官员摆脱干系的一种方式或者游戏而已。西藏政府通过张堆统治打建炉以上各土司事务，并且征收差银。1896年满清军队占领张堆时，西藏张堆总管即撤到德格准备反攻。在当时和一些中文书籍中，也不否认西藏对康区的统治。另外，行使主权或者表明隶属关系的标志是包括任命官员、管辖地方、调征差役等等。这一切，西藏政府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到赵尔丰的新军攻占康区之前，除了七世达赖喇嘛时期一段时期就有所削弱而外，一直就没有停止。因此，康区一直施行和卫藏一样的乌拉差役制度，使用一样的货币。而在中国占领的安都东部地区，并没有这些。虽然满清皇帝对西藏政府在康区行使主权极为不满，几次予以阻止，这表明西藏政府一直不仅在康区，而且在所谓的西宁属地征调差役行使统治。因此，早期西藏通用碎银，其后在康区征收时，当地官员只要印度卢币，从而迫使康区引进印度卢币。相反，满清政府往来康区的官员，如果没有西藏政府允许支印乌拉差役的牌照，就必须支付缴钱。由于是属于交换性质而非义务或者责任，因此常有康区藏人拒绝向满清大臣拒绝支印乌拉差役的事情。1904年，西藏与英国签订拉萨条约，刺激了满清的控制欲望。随后，满清同英国于1905年在印度谈判时，就西藏地位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以上听到的是由的机密都播送的《巴日达瓦斯人撰稿的论西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